今天，东京奥运会在疫情阴影下开幕。二战期间，曾是奥运会田径选手的陆毅成为战俘，是日本士官大鸟的主要施虐目标。一次次被打昏，面骨变形，被迫徒手清洁猪圈的粪便。1998年，陆毅去日本传递冬奥火炬，他跑过当年的囚禁之地，结束与自己的战争，艰难选择饶恕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播出的文章题目是《二战老兵陆毅被日军虐待，却去日本传递奥运火炬》，文徐婉容。这是一个二战时期的故事，关于羞耻、死亡与生存，关于仇恨、爱与饶恕。主角是美国二战老兵陆毅·赞贝里尼。大约17年前，1998年1月22日清晨，雪花静静飘落在一个曾名为直江津的地方。陆毅·赞贝里尼站在银光素裹的街道，等待日本冬季奥运火炬的传递。这是一位81岁的美国老兵，岁月的沟壑布满了他的皮肤，稀疏的银发在风中拉拉杂杂地摆动着。唯有那双蓝眼睛依旧闪烁着坚定平和的光芒。无人知道此刻在他的心中涌动着怎样的波澜。他要跑过当年囚禁自己的地方，如今他不仅身体得自由，心灵也得自由了。作为一个告别了战争的老兵，他要结束与自己的战争。2015年1月30日，由 Angelina Jolie 导演的电影《坚不可摧》在中国上映。此前的圣诞节在美国上映后，获得奥斯卡3项提名，引发观影热潮。影片上映前几月，陆毅因致命的急性肺炎，坚持40天后去世，享年97岁。这部电影讲述了陆毅真实的人生故事，历时7年。女作家劳拉·希伦·布兰德在病中对主人公进行了75次电话采访，翻阅大量资料，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还原了陆毅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被凝结成一本名为《坚不可摧》，一个关于生存、抗争和救赎的二战故事的生命画卷。1998年已是陆毅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了。1936年的柏林，少年陆毅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年仅19岁的他跑了5000米第8名的成绩，这引起了希特勒的关注。他在总理府接见陆毅，而这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陆毅，竟借机偷走了纳粹党国旗。陆毅生长在美国加州，小时候他的恶作剧在托兰斯几乎无人不知。他用电线撬开邻居的厨房，偷走了主人的晚餐。他在林子里挖过一个足够容纳3个人的洞穴，用来囤积战利品。他在铁轨上涂润滑油，用牙签扎破汽车轮胎，甚至在敬礼会教堂的钟上大动手脚，使之在午夜钟声大作。顽劣的少年长大后恶行不止，他开始组织帮派，倒卖香烟和汽车零件，偷盗和醉驾似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，就连警察都拿他没办法。因为所有故事的结尾，用陆毅的话说就是，警察一来，我撒腿就跑。这惊人的逃跑本领让陆毅的哥哥有了新的想法，他尝试通过跑步改变陆毅的生命。他开始对陆毅进行魔鬼训练。陆毅加入田径队后，哥哥常常带着一根棍子到运动场地督促他跑步， 他速度一慢下来，哥哥就拍打路易的背，逼迫他加速。从那以后，路易开始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崭露头角，心中的顽劣和偏执慢慢地被跑步为他带来的快感和尊严压制。哥哥以为他会一直这样跑下去，直到1940年，二战战火迫使奥运会取消，路易愤而从容，加入陆军航空兵团。1943年5月27日，路易被指派紧急公务，B-24 轰炸机“清风侠”号被分派搜救一架失踪的 B-24。路易是轰炸机的投弹手，不料清风侠在执行任务时突然急速坠落，机身在入水后猛然断裂。在连续的撞击中，路易在水中挣扎着抓住救生背心，从一堆飞机残骸和缠绕在他身上的电线中钻了出来，吐出的海水充满了鲜血和汽油的味道。在离自己几十英尺的地方是中士菲尔，他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，他的头顶冒着鲜血，他的旁边是尾炮手麦克，额头上有一道之字形的伤口。此时的路易还不知道，他将和眼前的这两个人开始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孤海求生。一周后，他们开始严重断粮缺水。麦克在第二天就吃光了所有人的巧克力，他们的水罐也早已空空如也。慢慢的，他们变得瘦骨如柴。菲尔和路易几乎可以透过皮肤看到自己大腿骨的关节，
已经瘦得像鸟腿一样纤细，
肋骨也一根根清晰地显现出来。他们的嘴唇因为阳光的暴晒干裂肿大，皮肤开始被海水侵蚀，盐渍的伤口从双腿蔓延到了臀部和背部。他们的命运像是被巨大的外力狠狠抛入不受掌控的绝境，所能做的仅仅是如何从绝境中生存下来。在接踵而至的困境中，路易学会用气泵上的帆布口袋制作锥形的接水容器和太阳帽。他手擒信天翁，逼队友生吞鸟肉，并用鸟肚里的小鱼做鱼饵，用晾干后的鱼骨做钓钩。当路易发现他们的大脑和肌肉一样在萎缩时，他决定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训练队友的意志力。他们开始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经历，先讲述后提问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。他们反反复复提起自己戏弄伙伴的恶作剧，详详细细地回忆妈妈做的每一道菜肴。在六月的大海上，路易教菲尔和麦克唱起了白色圣诞节，尽管听众只有四周虎视眈眈的鲨鱼。第27天，一架日军飞机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，子弹不断在头顶爆开，路易挣扎着躲在救生艇下，水流撞击他的身体，不断拖曳他脱离救生艇，但他很清楚，一旦他放手，就不可能有力气再重新游回去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一只陈年鲨鱼对他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他想起有人教过他的技巧，对准鲨鱼的鼻子一拳倒了过去，果然鲨鱼立刻缩了回去，但不一会儿鲨鱼又发动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。就这样，路易一面躲避子弹，一面和鲨鱼搏击。日军走后，路易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爬上救生艇，但鲨鱼仍然对他们紧追不舍。救生艇已经残破不堪，眼看将要下沉，路易感到自己像是一具可怜的尸首，摆放在鲨鱼的盘中，但似乎还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不要屈服。他们马上爬起，菲尔和麦克一面击打鲨鱼，一面给救生艇打气，路易则用黄铜镜补上救生艇气泵上子弹打穿的洞口。结果只剩下路易和菲尔两人活了下来， 在海上漂流了47天后，路易看到了陆地，他们划桨前进，渐渐地接近了岛屿，而这意味着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。原来他们在太平洋上漂流了3000公里，横跨太平洋到了日本人控制的马绍尔群岛，一艘日本巡逻艇将他们带到了战俘营。在这里，来自人类的折磨、羞辱和殴打超越了自然界所有的凶猛和残忍，就像在希特勒死亡集中营里的犹太人，就像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奴隶一样，残酷和黑暗每天都在上演。日本卫兵对战俘发泄自己的怒气，想打就打，甚至他们会自得其乐地对这些战俘进行肆意羞辱。他们用枪指着路易，逼着他跳舞、吹口哨、唱歌，同时用大把的石头扔他。他们甚至克扣战俘的食粮，将剩饭扔到地上。当路易爬到门边捡起米粒时，他们在一旁讥笑，甚至用长棍猛戳他，嘲笑他疼痛扭曲的表情。最残忍的是，他们利用战俘做生化武器实验。最后一次注射时，路易的血管内被推进了400多毫升的强毒溶液。而对路易来说，最可怕的莫过于渡边红光的出现。渡边是一名日军下士，他被战俘们称为大鸟，或许是因为他的双手就像一对充满兽性的巨爪。他把自己人生不得志的愤怒发泄在战俘身上，扭裂他们的气管，戳破他们的耳膜，打碎他们的牙齿，撕掉战俘的半只耳朵，直到把他们折磨得不省人事。在寒冬腊月，他曾喝令一名战俘只穿着日式丁字裤在外面站了4个小时。每当他陷入这种欺辱所带来的快感时，大鸟一边怒吼狂嚎，一边口吐白沫，有时还声音哽咽，泪流满面。在体育界享有名声的路易是大鸟的主要施虐目标，他一次又一次把路易打昏，令他面骨变形，甚至逼迫病重的路易徒手清洁猪圈，收拾粪便。猪圈里肮脏不堪，臭烘烘的粪便让路易感到一阵阵作呕，即使离开猪圈时，他还是抑制不住恶心。但是路易实在太饿了，为了填饱肚皮，他甚至从猪食中挑拣东西放进嘴里吃，因为自己虚弱的身体急需热量。在大鸟的折磨下，他的家书被撕掉，他在茅坑上做俯卧撑，他用舌头舔大鸟靴子上的粪便，他脸上挨了220个巴掌，他用不到35公斤的身体支撑着6英尺的粗横梁，足足挺直站立了37分钟，他不许自己倒下。一次，大鸟用皮带抽中路易的太阳穴，当看到路易躺在地上血流不止，他竟发出了母亲般怜悯的呜呜呜的声音，并蹲下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巾，轻轻地递到路易的手中。路易慢慢站起，心想大鸟竟还有些同情心，不料此刻他立刻挥起手中的皮带，再次砸向路易刚刚受伤的太阳穴。路易的心中只剩下愤怒和报复了，他记起自己儿时被人欺凌后浑身是伤被送回家中的经历，如今仿佛再次上演。每当大鸟戳他时，路易就攥紧自己的拳头，每当大鸟猛踢自己的时候，路易就想象自己正在勒死大鸟，每当大鸟把他打倒在地，路易抬起头来，眼中流露着仇恨的目光。他和其他军官战俘再也无法忍受，制定出一个杀死大鸟的计划。但很快，小男孩原子弹在广岛爆炸，2周后，美军鱼雷轰炸机在营地上空俯冲而下，宣告战争结束。路易看着所有的战俘光着身子从囚牢里跑出，他们叫嚷着，哭喊着，高歌着， 有些人找来火柴，营地的围墙都燃起了大火。身患重病的他，双脚颤抖地站在欢庆的人群中，看到自己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形同鬼魅。他用模糊的意识，颤颤巍巍地呐喊着：“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”路易的生活却没有因此归回平静，他身体的伤痕被岁月慢慢抚平，但精神的伤害却难以磨灭。他患上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，开始抽烟、酗酒、暴躁、易怒、精神错乱。表面上，他风光地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到各地演说，背后却是无尽的噩梦和深深的恐惧。所有的关注对他来说，都像是那双在牢房里盯着他的黑眼睛，舞蹈着张狂的血丝。每到夜里，他会在梦中看到大鸟抡起手中的皮带，皮带上的金属扣深深地嵌进了自己的头颅。于是他伸出双手，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，直到路易听到一声痛苦的尖叫，他才发现自己差点勒死了怀孕的妻子。就是在白天，他心中的记忆碎片仍会被随时唤醒，炮声隆隆，火光冲天，气味刺鼻，鬼哭狼嚎。所有的这一切啃噬着他的大脑，凝结成一种令人血脉奋张的对复仇的强烈渴望。他要将大鸟置于死地，他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但却将自己的命运又一次和这个恶魔捆绑在一起，无法解脱。他对人生产生了深刻的恨，这种恨也转移到了对上帝的质问和挑战，似乎人类的命运被上帝把玩戏弄，苦难永无终结。但这样的恨只会使人心变得支离破碎，时间也无法修复。尽管与上帝的和解一点也不比与人的和解简单。那年，年近31岁的年轻牧师葛培里横跨美洲大陆，走进洛杉矶布道。在妻子辛西亚的百般劝说下，路易勉强答应同去葛培里的布道会。这一次，葛培里讲的是《约翰福音》第8章，关于耶稣饶恕一个通奸犯罪的妇人。罪这个字眼打在路易心上，他感到心中潜伏着的不安，就像鲨鱼时不时会用脊背蹭一下救生艇，让人感到不寒而栗。他只能骗自己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好人。事实上，对于每一个在1945年回国的太平洋战俘来说，人心最真实的图景，人类究竟可以承受多少饥饿和苦难，他们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。他们深知人性最幽暗的地方，也深知自己随时可能手无寸铁。而第二次，葛培里讲到了战争年代，那个充满迫害和伤痛的年代。他问会众，上帝是否在人类遭受苦难时保持沉默？霎时间，路易思绪翻滚，他想到了在孤海求生时经过的赤道无风带，那时海面平静到似乎是一片人类可以行走的陆地，救生筏、大海和世界如同凝固在画中，只有偶尔跳出水面的鱼儿打破了那份宁静。那一刻，他心中留下的只有愉悦、感恩和平静。路易想，这一定是上帝赐予的一件怜悯的礼物。接着，他想到了当青蜂侠即将坠入海底的那一刻，缠绕在他身上的电线莫名消失了。他又想到日军的6次扫射把救生艇打得7零8落，而他们3人却毫发无伤。不，上帝并非一直沉默。他想起了一个曾经向上帝许下的诺言，一个自己没有遵守的诺言：若蒙得救，则终身服侍主。那天晚上，路易的梦中没有大鸟。他说，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医生已经拿走了我大脑中的某个部分。 从此，路易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宣教士，游历各地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但路易隐隐的感觉，有一个地方是他永远不会去的，那就是日本。而当路易听到世界展望会的创始人鲍勃·皮尔斯用充满呼召的声音告诉群众，日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时，路易的心似乎被上帝刺痛。他挣扎，他祷告上帝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对我的呼召？这一切在日本朝鸭监狱得到了解答。路易面对着850名曾经鞭打他、羞辱他的日本卫兵，讲述耶稣基督为着救赎罪人而死，为着罪人的心声而复活。路易说，这是一次很平常的演讲，但我却怀有比往常更大的信心和决心。我面前的这些人，有些我还认得出来，卷毛、黄鼠狼、拐子，他们空洞痛苦的表情告诉我，他们需要福音。当讲到日本军营遭受的折磨时，路易本想浅浅带过，但心中又有强烈的声音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，因为真正的饶恕不是忘却，而是建立在一切事实的基础上。它是真实的，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过往最不堪的部分，面对一切细节，甚至是一幕幕重视罪恶的折磨。当他结束演讲，那些曾经的卫兵慢慢地站起身来，一边犹豫不决地向前移动，一边忐忑地看着路易。这时他的心因着饶恕得到了完全的释放，他想到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前曾经急切地呼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、爱和丰富，这是饶恕所结的美好果实。他确信这是天父上帝给了他今生最大的赏赐。于是他跳下走廊，微笑地向他们伸出手来，拥抱他们，爱他们，宽恕他们。经历过最深的绝望，路易明白人类自身的局限和脆弱。如果我们承认人人都有一死，那么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，人类不过是一群将赴刑场的死刑犯。那么此时人类最渴望什么？是名誉吗？是金钱吗？是舒适的生活吗？都不是。在真正的绝望面前，人类最渴望的只有生命的拯救。那么生命的拯救是当路易奄奄一息漂泊在太平洋上时，敌军拯救的船只吗？是当他苟延残喘寄生于敌军战俘营时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吗？是当他成为二战英雄那些鲜花和掌声吗？这些仍无法满足一个绝望的死刑犯最真实的渴望，他仍然需要面对残破不堪的自己和匮乏贫瘠的心灵，他仍然需要对付噩梦的骚扰和恨的捆绑。而正是此时，他才看到主耶稣钉死在十架，为的正是拯救他的残破和匮乏。借着主耶稣钉痕手的拯救，他的生命转向上帝，转向那饶恕的爱、信实的应许和永不熄灭的盼望。1998年，路易已决定前往日本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。临走前，81岁的他给大鸟写了一封信，表达见面的意愿，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原谅了他。因为耶稣曾说要宽恕你的敌人，并为他们祷告。写完信后，路易一生的征战终于结束。尽管这位日本士官渡边弘光最终拒绝与路易见面，那年1月22日清晨，雪花静静飘落在一个曾经名为直江津的地方，路易·赞贝里尼接过奥运火炬向前奔跑着，他的四周围满了欢呼的人群，有50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在钢厂工作的苦力 有不知事的日本孩童，这一切都不再重要。他经过当年囚禁自己的地方，内心平静安宁。那张扭曲的大脸，那间封闭的囚牢，以及所有的边带、朽木、麻布的腥味，似乎都在他坚定的步伐中向后退去，直至消失不见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您。
Above, I heard the angels sing to me these words. And sometimes in your eyes, I see the beauty in the world. Oh, now I'm floating so high. I blossom and die since you started.Between the eyes, eyes. Sometimes the stars decide to reflect in puddles in the dirt.Forget all about what hurts. Oh, now I'm floating so high. I blossom and die since you started.